克制贪婪，少就是多，听起来是特别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在进入业务扩张期的公司的实际运营中，想要一直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当我们聊专注时，通常会集中在一家公司的创业阶段或一个产品品类的开拓阶段，但是专注只针对初创企业吗？显然不是。那么业务扩张与保持专注矛盾吗？并不一定矛盾，关键看四个评判标准。一，是否符合公司的使命、愿景和战略。二，能否与公司核心业务形成显著的强协同并形成闭环。三，能否为用户提供一致性的价值与体验。四，公司的资源是否支持。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强有力的企业在推进业务多元化，看起来有用户、有资金、有推广渠道资源，但是往往不甚成功。比如曾有房地产巨头进军饮用水行业，但因无法形成协同闭环，最终失败，这并不意外。曾经有很多人问，小米一开始只做手机，后来做的领域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一种声音说小米啊不再专注了，做成杂货铺了，这是不是真的呢？从根本上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小米始终坚定地坚持着专注目标，从终极使命看，坚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让全球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从运营模型和产业抱负看，始终坚持探索、追求在更多产业环境下更高的生产流通效率，推动整个商业领域持续推进效率革命。从业务布局看，始终坚持围绕用户关于科技应用的消费需求，构建全场景的智能生态。最关键的是，小米的主业一直足够聚焦，更多的品类是帮助支持生态链兄弟公司来做。关于生态链模式，后文将有详细介绍。只有贯穿长期目标，始终围绕用户真实需求出发，与核心业务构成强协同的业务拓展，才能真正驱动企业发展的飞轮。而且每一项新业务的拓展都以之前业务坚实的发展模型和预期为基础，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发展阶段都能集中精力专注地开拓一项业务。小米正是这么做的。生态链业务的崛起是在手机业务一度占到世界前三、中国第一的基础上，而 IoT 业务的爆发则是站在生态链快速推进的肩膀上。但在具体执行中，过去几年，小米的确在专注方面出现了问题，在一些业务中缺乏克制，业务失焦，既浪费了公司资源，也无端消耗了公司品牌资产，拖累了公司战略的聚焦推进，同时也对用户体验形成了伤害。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对表，从上到下统一思路，既要有统一的专注目标，还要进行校验，实时检查，保证不走偏。时时反问自己三个问题。管理领域有一条公理，即组织一旦成立，就有无可抑制的自我成长的冲动和诉求。对一家公司而言是这样，对这家公司内部的任何一支团队而言也是如此。组织的成长通常都源于设立的各类项目，还有与项目相匹配的人力、资金等各类资源的要求，以及最为关键的一点，营业额或利润的增长。营业额、利润一涨，往往马上会带动组织成长欲望的局部正循环，但是任由这样的局部正循环野蛮生长，往往并不能带来全局正循环，而是会指向一种近乎失控的状态。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局部组织的行动方向与公司整体方向是否严格对齐，如果放任偏差，哪怕只是失之毫厘，最终也一定是谬以千里。下面有两种公司核心战略的表达，你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区别？2019年年初，我们内部提出的一项新的战略总结，手机加 AIoT 双引擎，它非常直观地表现出公司的两大价值集群，并体现了两者共同推进公司成长的战略表述。但是在宣布实施一年半之后，我们发现这项战略是错误的，甚至对公司业务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误导。错误的本质在于用加号连接并列的 二元业务核心结构，使得公司的战略执行出现了失焦。手机业务的增长和 AIoT 的增长似乎成了两件事，让 AIoT 相关业务群更加倾向于独立的用户数和连接数的提升，以及网站成交金额的增加，迷失了手机和 AIoT 共同构成的智能生活体验的核心目标。比如大家电业务，一开始从1999元的10公斤智能滚筒一体机切入，凭借领先的智能体验、精美的设计、扎实的做工和性能取得了成功。但在团队内部制定目标时，由于急于实现规模增长，很快做出了诸如售价799元的非智能波轮洗衣机等一批传统产品。799元的传统波轮产品好不好？当然好。但是这样的产品是我们需要的吗？相比其他同行，这款产品在性能体验上差不多，只是价格稍微厚道一些，用料品质好一点，但这对增进用户使用体验、为用户提供独特价值以及建设科技生态有帮助吗？甚至这是不是对公司品牌资产的一种稀释与浪费？一款产品的上市不只是可能多一份销售额，每增加一个存货单位，开发成本、市场成本、客服、售后成本、仓储物流成本、销售运营管理成本等一系列成本都有增加。在公司总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的团队把力气花在这样用户价值增益不明显的产品上，显然是不值得的。这就是部门增长目标与集团整体目标发生了背离。分开看，每个团队各自都挺专注，但是合起来一看，离专注就十万八千里了。我们在内部战略复盘中对此进行了集中反思，并重新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推演。2020年8月，我们对这项战略做了新的修正升级，改为手机乘 AIoT， 明确智能手机依然是核心业务，其他业务需要围绕智能手机展开，以构建智能生活的强大生态。把加号改成了乘号，是首先突出核心业务，同时强调不再是简单相加，而是乘数效应。所以公司的核心业务和核心方向、核心目标一定是一元的，不存在二元甚至多元的可能。无论是创业阶段的单点切入，还是业务扩张，都是围绕一元核心展开增长飞轮的不同阶段而已。容易实现的增长未必是高质量的增长，可能是资源的不合理消耗。成交金额增加未必是公司体质增强了，也可能是虚胖。在公司内，对于每一项业务，我们要反复问自己三个问题：一，我的业务增长为公司核心战略贡献了什么样的价值？二，我的业务增长是否带动了公司，包括核心业务在内的其他业务持续连带增长？三，我的业务消耗了公司哪些资源？要保持整体专注，就要进行目标分解和持续校验。分解和校验的过程也是对能力体系的检验和指导过程。每一个宏大愿望在实现过程中都必然经受巨大的考验，承担巨大的痛苦。合理设定一系列关键进展目标，一步一步的向前，是不断获得正反馈，保证始终专注不偏航的非常好的办法。分解的颗粒度合适，就能极大减小跑偏的风险，也是对专注能力和方法的一次又一次训练。创业之初，团队规模小，极度扁平，沟通成本很低。但在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针对复杂的业务结构、庞大的团队组织，就需要用好相关的管理沟通工具，以协助高效对齐。这也是小米从创业第11年开始引入 OKR， 目标与关键成果法机制的原因。这套工具由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发明，并由约翰·道尔引入谷歌。1999年 OKR 在谷歌发扬光大，后来在中国也被不少公司引入。它的好处在于全员参与、逐级分解、互相协同。每一层的 O 就是目标，都对应分解为阶段性的几个 KR， 就是关键成果。而上一层的 KR 又将有效指导下一层团队的 O， 而且可以跨团队组织印证协同。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可以依照 OKR 系统实时对标。此外，我还有两点提醒：第一，工具再好，用不好也是白费。 专注意识真正成为集体共识并被认真践行，才能真正聚焦。第二，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专注边缘要有灰度，专注是目标一致，而不是教条的钉死有限目标。在核心方向一致的情况下，要留有适当的灰度和空间，这样才能释放创新潜能，在业务边缘始终留有创新的空间和活力。这一条的实现需要靠价值观和组织文化，在本书后续工程师文化相关章节中再述。